弟兄姊妹们平安，我们很感谢神披甲团契为我们献的诗，让我爱而不受感戴。那这个是我们中国几个属基督的属灵的伟人之一尼托森弟兄所写的。那在他那个时代，很多基督徒受逼迫受苦，他为了服侍主受了许多的委屈，许多的痛苦，许多的损失。那他就是把他跟随主的过程里面，把他的经历，把他自己的见证，用这个诗歌描述出来。特别是他向着主那个心志啊，他为了服侍主，他表现出那种舍己、孤单、悲壮的情怀呢，我们一听都非常的感动。我不知道你听的时候怎么样，我觉得好受感动。那他是那个世代一个很特殊的经历所写下来的，那不见得是我们这个时代我们每一个人可以体会或者是去效法的。但从另外一方面，我也愿意提醒大家说，我们都是行走在天路上的旅客，我们都是同伴，我们是彼此需要的，我们也是需要彼此帮助的。当然在那个时代他可能都得不到，因为他非常的孤单，到后来连他自己的妻子都见不到，那是一个非常痛苦的情况。他仍然向着主有那样的爱，那是值得我们来学习的。那保罗在写哥林多后书也提到说，还有我还有末了的话，愿弟兄们都喜乐，都做完全人，要受安慰。所以有时候当我们有苦难的时候，有人安慰我们，我们也要接受安慰的。因为我们在受苦的时候得到安慰，其实是为了将来我们也可以去安慰那边同样受痛苦的人。阿们。那上上礼拜六我太太心脏有点的状况，一些弟兄姐妹可能知道。那我实在是很感谢主在这个我们碰到这样很困难的时刻，我太太需要做这个心脏导管的手术，听来有点可怕，你都不知道将来会碰到什么样的事情。但是感谢主，我们教会团契有些弟兄姐妹表示关心安慰，以及很多很多的带导让我们觉得我们虽然面对这个很困难的挑战，但是我们觉得我们不是单独来面对这个挑战，这个困难有弟兄姐妹在我们背后与我们一起来承担这个，那我们就觉得非常的安慰，也觉得很鼓励，很有力量。在这里向大家谢谢。那我们今天一起来读这段的经节。我们首先请姐妹们念第一面，那第二面就请弟兄，我们将交替来读，好吧？我们一起请。他回答说，你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又要爱邻舍如同自己。耶稣说，你回答的是，你这样行就必得永生。有一个祭司从这条路下来，看见他就从那边过去了。又有一个利未人来到这地方，看见他也照样从那边过去了。第二天拿出2钱银子来交给店主说，你且照应他，此外所会用的我回来必还你。 你想这三个人哪一个是落在强盗手中的邻舍呢？我们有一点祷告。阿爸父神，感谢你召聚我们一起来敬拜你，也谢谢主你把你的话语赐给我们。我们求主帮助我们在这时刻，我们来思想你的话语，照着你给我们的命令，我们能够来学习彼此的相爱，好叫主你的荣耀借着我们可以彰显。我们求主你圣灵亲自对我们说话，让我们从 这段的经文里面能够来学到我们当学的功课，也能够做你要我们去做的。愿你的名得荣耀被高举，请你赐福一下这段时间。这样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感谢主，这是今年第二次在这里传讲主的话。那上次我们在这里，我们讲到最大的诫命，大家还记得吗？有个律法师，他要来试探主耶稣，他就说：“这律法里面哪一条诫命是最大的？”主耶稣告诉他什么？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这是诫命中最大的，对不对？诫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然后主耶稣又加了一条说，什么？其次也相仿，就是要爱人如己。那其实这两条大的诫命呢，都是不可分割的。因为如果我们不能爱我们看不见的神，我们不能爱看得见的弟兄，我们怎么样去爱那看不见的神呢？所以呢，爱神也当什么？爱弟兄。所以不止我们要尽心尽心尽力的爱神，我们也必须要爱邻舍如同自己。那所以今天呢，我们来思想这第二条，其实是一条的诫命，就是要爱邻舍如同你的自己。刚刚这些经节我们已经读过了，那为了节省时间，我们就不再去读它哈。那首先要我为了爱邻舍如同自己，那我想问各位三个问题。第一个，你爱自己吗？你爱不爱你自己？很多人点头哈，有人没有点头。我不知道你是不是真的爱自己啊？你每天早上起来，你照照镜子，你会说：“哦，好可爱啊！”你爱自己。那也有人看到自己就觉得什么好讨厌，会不会？尤其现在有一些年轻人，他实在是不能爱自己，他甚至恨恶自己。他伤害自己，有这样的人，那真是蛮可怜的。但我们要爱邻舍如同爱我们自己。假使我们不能爱我们的自己，假使我们不能尊重我们的自己，我们如何去爱我们的邻舍，如何去尊重我们的邻舍呢？所以爱邻舍如同自己的话，我们首先要学习怎么样爱自己。你爱自己吗？那你为什么爱自己呢？啊，你跟他们说出个理由。因为上帝创造了你。你们感谢说：“上帝啊，我感谢你把我创造成这个样子。”是不是？你要感谢啊。我们说感谢上帝，把我创造成这个样子。你想想看，这全世界上再没有一个人像你一样的这样的人，对不对？你是独一无二的，世界上再找不到其他人像你。即使是双胞胎也有不一样的地方。神对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独特的爱，因为他是独一的神。而且我们要感谢神，他爱我们，他救赎了我们，他用他爱子耶稣的宝血救赎我们，买赎了我们。那主耶稣的宝血是无价的，这么宝贝，所以你跟我在上帝的眼中也是非常的珍贵，具有无比的价值的。你不要看不起你的自己，你要感谢上帝。你说：“上帝，我感谢你，你拯救了我。”我们是要常常感谢神。我们要接纳我们自己，我们要爱自己，我们照顾自己以后，我们才能够去照顾别人。你在飞机上你碰到乱流的时候，你是不是首先把那个空气罩先罩在自己身上呢？那假使你不能连自己都没办法好好爱好好照顾的话，我们怎么去爱我们邻舍如同自己呢？是不是？ 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这是第一点。第二个问题，你承认不承认你曾经是个落在强盗手中的人吗？我们刚刚读到那个落在强盗手中真是可怜啊，是不是？那你承认不承认你曾经是落在强盗的那个手中那个人呢？那个受伤的人。弟兄姐妹，我们生长在一个堕落罪恶的世界的里面，我们一定多多少少受到罪恶跟魔鬼的一些伤害。有时候我们受到伤害是从我们最亲爱的人身上给我们的加上来的，也许不是有意的、无心的，但是我们多少因为在这个堕落罪恶的时代里面，我们实在会受到伤害的。那不止爱我们的人，有一些甚至是仇恨我们的人会给我们许多许多的伤害，我们是落在撒旦的手下受许多的伤害。这个人怎么他被脱去了衣裳，赤身露体，我们一样的，我们被剥去了上帝给我们尊荣，那个荣耀被剥夺了，我们失去了神给我们一些属灵的产业，我们一无所有，而且我们被打得半死，我们在罪恶的底下受到许多的伤害，我们灵性上实在说是半死不活的，我们哪一个人有办法救自己呢？我们都是走向灭亡的人，但是我们的主耶稣他是这个好撒玛利亚人，他看到我们他就怎么样动了慈心，他就把油跟酒倒在我们的伤处。今天我用一点点灵兰解经哈，我觉得有一点大家可以得益处的，我愿意这么做。油跟酒在圣经里面是预表什么？是代表什么？是圣灵的表号，是吧？圣灵的恩膏医治我们身上的伤痕，让我们得到痊愈，而且他把我们糊上这个牲口带到殿里面去受照应。我们的主他兴起各式各样的办法把我们带到教会的里面。这个客殿啊，有人有解经家说这个客殿其实就是教会，叫一些受伤的人在教会里面能够得到疗养。有人说教会好像餐厅一样，要让人能够吃饱的。那有人说教会像医院一样，叫有病的、有受伤的在那里得到医治。我不知道你想，如果说讲到我们教会，我们的教会是像什么呢？不过我觉得我们的教会应该是一个有爱心的地方，叫一些受伤的人在这里是这个最安全的地方，能够得到疗养、得到医治、得到喂养，在这里一起的成长，我们可以彼此相爱。教会应该是个有爱的地方，但我们要比这个客厅更高级一些了，是吧？我们的主用各样的方法把我们拯救出来。那既然我们都承认我们是曾经落在强盗手中被救出来的人，求主也帮助我们有怜悯的心，当我们四周围看到有人也同样是被打个半死受伤害需要帮助的话，我们也是求主帮助我们把这福音能够传给他们，把他们带到教会，让他们受到照料，让他们在这里可以疗伤，让他们能够在这里得到上帝的爱。那我们既然蒙了怜悯，我们应该怜悯我们四周围还有许许多多人需要我们去帮助。第三个问题，你是不是一个受了伤害还没有得到痊愈的人？我刚刚讲我们每个人都受了伤害，但是这个伤害有人很深的，那你是不是已经得到那个痊愈呢？你有没有听过一句话叫 hurt people hurt people？ 一个受伤害的人他会去伤害其他人。我们受了伤害，假使我们心里没有真实的去饶恕那个伤害我们的人，我们的心里会充满一些苦毒、积恨，甚至我们会有报复的心理。很可能这些东西不只是伤害我们的自己，很可能这些怒火就会烧到我们四周围的人，烧到我们的邻舍。假使我们的伤没得到医治的话，我们也很难去爱我们的邻舍。并且一个受伤害的人，他为了保护自己， 我说的是通常的情形，他为了保护自己，他把自己关起来，他很难跟人家有交流，他不能来相信别人，他常常会怀疑别人，甚至来攻击别人，为的是保护他的自己。那这样的人也很难说叫他去爱他的邻舍。所以我们有了伤害怎么办呢？第一个，我们就必须要选择饶恕。神要我们去饶恕，因为饶恕是我们得到医治的一把钥匙。假使我们不肯饶恕的话，我们没有办法去真实照着主的命令去爱别人。那你的饶恕谁呢？饶恕那伤害你的人。因为我们不饶恕他，常常想起这个人怎么样对不起我，这个人说了什么话伤害了我，这个做了什么事情让我受到许多的痛苦。当我们每次在回想的时候，你再一次的让这个伤害你继续伤害你。为了你我的好处，我们要饶恕他，放过他，赦免他。这也就是天父要求我们，天父说你如果不饶恕人，天父也不饶恕你，其实是为了我们自己的好处，要饶恕那伤害我们的人，也要饶恕我们的自己。有一些人没办法饶恕自己，虽然受了很大的伤害，他会觉得都是我自己犯了某些的错误，是我自己不好，做错了决定。常常有一些人也没办法饶恕他的自己，跟自己过不去，这点也必须饶恕。还有一点的饶恕呢，要饶恕上帝。有些人受了伤害，他恨物，他恨上帝，为什么当初你会让我碰到这样的事情，为什么你没有来帮助我，为什么神啊，你没有来拯救我，你不是无所不能的吗？为什么让我受到这样的损失？他过不去，他觉得上帝不公平，上帝不爱他，他离开了上帝，他不能赦免上帝。弟兄姐妹，神会不会错啊？神不会错的。我们人，我们会不了解，会错。我们千万不要说你不饶恕上帝，离开了上帝。无论如何，你要好好的抓住上帝。那弟兄姐妹，不管怎么样，假使我们的心里面还有一些伤痕还没有治愈，还会痛的，我劝大家怎么样，把它带到主耶稣基督的面前。要接受主耶稣的爱跟主耶稣的医治，唯有这位好撒玛利亚人，他能够来医治我们的伤痕。我不知道你们怀疑过上帝爱你，在你受痛苦的时候，你会不会怀疑上帝是不是真的爱你？你们怀疑过？哎呀，大家都很熟练，都很强壮。我以前有时候受到一些很大的痛苦，我不了解为什么上帝你让这样的事情临到我。可是每次当我怀疑的时候，我做一件事情，我转过来仰望主耶稣的十字架。主耶稣在十字架上都已经为我流血了，这么大的爱，我能够再怀疑吗？每一次有怀疑的时候，来看十字架，看主耶稣怎样为我们受苦受死，有什么样的痛苦他不了解的，他不能安慰的呢？所以呢，我们要回到上帝的面前，让主耶稣来医治我们。一个健全的人才能够去真正的来爱他的邻舍。第二点，请大家读。爱邻舍的话，我们必须要动我们的慈心啊。这个故事讲到有一个人从耶路撒冷下来到耶利哥去，落在强盗的手中，他们剥去他的衣裳，把他打得半死，丢下他就走了。那偶然呢，有一个祭司经过了，看到以后他就从那边过去了。后来同样有一个利未人经过，看到他照样从那边就过去了。这两个人都没有来拯救他。那弟兄姐妹，祭司利未人是侍奉神的人，是全时间侍奉神的人，他们是懂得神的律法的，他们是亲近神，也应该是爱神的。但是这样的人为什么看到有人受痛苦遭这个大难无助需要帮助的时候，他们竟然视若无睹从旁边就过去了呢？为什么这些侍奉神的人反而不能来帮助有痛苦需要帮助的人？你们想过为什么会这样子呢？那么有解经家想帮他们解释，他们说，哎， 这个祭司跟利未人他们是侍奉神的。那律法上有记载说，你如果摸到死尸的话呢，你会变成什么？不洁净，那你就一段时间不能侍奉上帝，那非常的麻烦。为了侍奉上帝，我不能去碰这样的事情，有人是这么讲。但弟兄姐妹，这个被强盗打个半死人死了没有？没死啊，半死人你还看得出来他没有死吗？再说啊，这个祭司跟利未人他说从那个地方就下去了，那从那个地方高处往低处其实是就从耶路撒冷往耶利哥的方向去的。他们没有什么说害怕自己沾染污秽不能服侍上帝，因为他们很可能侍奉神班次结束他们回到耶利哥去休息了，所以这个不是借口。那他们为什么不来帮他呢？很可能是什么？怕麻烦，他们不愿意花这个代价，花时间花力气。你不知道 get into what kind of trouble， 你不知道会碰到什么样的麻烦，算了就过去了。我听到一件事情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有一个姐妹她的爸爸在医院里面病危，病得很严重，那天晚上恐怕过不去了，他就打电话到牧师的家里面去。接电话是一个师母，他跟师母说，我爸爸现在病危，可不可以请牧师赶快来，赶快来。那师母跟他说，牧师上班的时间是早上九点到下午五点，请你明天早上再打电话来。那弟兄姐妹，我不是说传道人就必须随传随到哈，不是这个意思，传道人也有很累的时候，真的真的有时候很累，没办法，我们要体贴哈。那我的意思是说，假使我们心里有慈心有怜悯的心肠，我们不会那样回答他，我们不会就是说这样让他觉得好像你更不爱他嘛，你绕过去了。这个是心里面有没有慈悲怜悯的问题。那我也知道，我讲了负面，我讲正面。我认识一个牧师，只要他一听到有弟兄跟姐妹急诊送到医院，他总是第一个冲到床边来安慰他，为他祷告，安慰他的家属的人。我知道有这样的牧师在我们中间，感谢神，他是有什么有撒玛利亚慈心的人。那弟兄姊妹，求主帮助我们做一个有慈悲怜悯心肠的人哈。三十三节到三十五节说，我有一个撒玛利亚人行路来到那里，看见他动了慈心，上前用油和酒倒在他的伤处，包裹好了扶他骑上自己的牲口，带到店里去照应他。那这一个撒玛利亚人，他也不是正统的犹太人，恐怕他也没有什么圣经的知识，他也不是什么宗教的领袖，但是为什么他看到这个受伤人，他肯来救他，来帮助他呢？因为他看见这个以后，他怎么样？他就动了慈心，动了慈心。那弟兄姐妹，在今天的世界的里面，有许多让我们看到真会心痛，甚至让我们心碎的事情，让我们非常难过的。那许多人都看见了，当我们看见的时候，看见这不幸的事情的时候，我们心里有没有感觉呢？我们会动了慈心，我们会不会想要来帮助他们呢？我不知道在你人生旅途当中，你有没有见到有困难的人，有不幸的人，你是不是动了慈心呢？我觉得今天我们北美的教会对社会渐渐失去这个影响力，是因为我们很多人，我不是所有人，很多人像这个祭司跟利未人一样，看的确是看见了，但是呢没有感觉，他们所关心的就是我怎么样在教会里面怎么样好好的聚会，我来敬拜神，许多服侍的动作，可是对于教会之外发生许多不幸的事情，不公义的事情，黑暗的事情，不合理的立法的事情，好像视若无睹，好像跟我没有关系一样。于是教会跟社会渐渐的脱节，人家感受不到说你真的 care， 你真的关心我们，你真的有怜悯的心肠。假使我们给人看到上帝的形象是这个样子，也难怪人家不愿意来教会。所以求神帮助我们，帮助我们。 看见有耶稣的眼光来看这一切。当主耶稣看到许多的人好像没有牧人羊一般的时候，他就怎么样，动了慈心。这世界上有许多人还不认识上帝，在那里漂流，心灵饥渴，生活没有意义，面向死亡。弟兄姐妹，我们有没有感觉呢？我们会不会一样动了慈心，来想要来帮助他们呢？这是第一，这一点就是我们爱邻舍必须要怎么样动慈心哈。但是这个撒玛利亚人，他跟他们不同的地方，就是因为他们怎么样，他动了慈心。那弟兄姐妹，你愿意不愿意有这样的心呢？我们愿不愿意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呢？愿不愿意？阿们。Are you ready？ 你有耶稣的心的时候，下次你看到的事情，你 maybe you get into trouble， 因为你愿意去帮助他，不怕麻烦，不怕沾染污秽。感谢神啊，我们中间很多人愿意有耶稣的心为心哈。以下这一点，第三点，爱邻舍必须什么？采取行动。我们不能光是动了慈心，光有感动没有行动啊！我们必须要怎么样？要采取行动。这个人看到这个受伤人，他就上前去把油跟酒就倒在他的伤处，然后把他包裹好了。在那个时代，没有我们现在这个医学这么发达，他也没什么抗生素，但是他这个人做得很好，他把这个油跟酒倒在他的伤处。酒可以消毒是吧，杀菌，油可以使这个伤口愈合，然后用干净的细毛布把它包裹起来。你看这个人的动作像不像一个医生啊？真像医生啊，非常温柔仔细啊。其实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啊，我们的主耶稣是何等的爱我们，他帮我们包裹，帮我们疗伤。要采取行动。你看这个撒玛利亚人看到这个落在强盗手中的人，他认识不认识他？不认识他。一个从来不认识他的人，你为什么要去帮他呢？那是因为他怎么动了慈心，他愿意采取行动来帮助他。而且啊，他还要把这个受伤的要怎么样扶上他自己的身口。弟兄姐妹，你有没有扶过或抱过一个成年人？有没有？弟兄们，你们有没有嘛？有啊，你结婚的时候就把你新娘子抱起来是吧？容易不容易啊？不容易啊！啊，今天还抱得动，抱不动啊？夫人体重增加了。你看，要把那个受伤人抱起来，把他扶上那个牲口，让他骑上去，多么花力气的事情，对不对？他愿意花力量把他搬上去，帮助他。而且把他带到这个店里面让他受照料。过了第二天，他拿出二钱银子来，两钱的银子可以让一个人据说可以住上十几天了。他自己掏腰包，他自己花钱。请问他能不能得到什么样的回报呢？他没有什么回报了，对不对？他只有自己的损失。自己掏腰包花会财会力会时间，只因为爱，只因为动了慈心，他肯这么做。那弟兄姐妹，我们实在是愿意。如果你碰到有困难的时候，人有困难的时候，有不幸的时候，你愿意不愿意掏点腰包呢？这个是很摸到我们心的问题。大家的钱包在哪里？对，靠心了，对不对？拿钱出来是不容易的，但是他为了爱，他肯把腰包打开，他给他了二钱的银子。弟兄姐妹，在你人生的道上，你如果碰到一个受伤的人，碰到一个有需要的人，有困难的人，我们肯不肯为他会时会财会力，为了主的缘故来帮助他？你肯吗？我们盼望我们当中有许多的好撒玛利亚人被兴起来。这个世代里面很少见到好撒玛利亚人，你说你多管闲事，自己还的麻烦。但弟兄姐妹，我们今天需要有多管闲事的人。对不起啊，为了爱的缘故，你不要去做这种不应该做的闲事，你不要去管哈。有的真正的需要帮助、有困难的时候呢，我们愿意。那主耶稣是用这个好撒玛利亚这幅图画，让我们学习我们要怎么样能够来爱我们的邻舍。当你看到 人家看到一个受伤的人躺在那里，在困难不幸的人在那里倒在那里半死的人，别人可以过得去，但是你看到的时候你过不去，我必须停下来帮他，再大的困难我要来帮助他。那这就是好撒玛利亚人，必须采取行动。我们盼望我们中间有人，许多人采取行动，这是个缺乏爱心的时代，特别需要爱心的行动来为我们的主做见证。底下就讲到一个这个例子，有一个教授，普林斯顿大学有一个教授，他叫做 Robert Whitnall， 他曾经做过一些的研究，他说在世界上有两类的人，有一类人他特别的慷慨跟仁慈，可是有一类人他就不是这样。那到底为什么有一些人他有这种仁慈也这么的慷慨呢？他说那是过去他们人生里面曾经碰到一些的事情，所以他就提出一个例子。他讲到一个人，这本书大家看到，这本书叫做，他写一本书是五年前的8月23号出版，是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的一本书，叫 Acts of Compassion, Caring for Others and Helping Ourselves， 仁慈的行为，关心他人和帮助我们自己。他就讲到一个年轻人叫做 Jack Casey，Jack， 他是一个救护人员。那他说他去研究他的一生，他过去每个人都有他的原生家庭，他研究他的原生家庭，他说这个人不可能成为一个好撒玛利亚人，可是他所做的却像是一个好撒玛利亚人。那为什么呢？他说这个人呢，他从小在一个酗酒的一个爸爸带领底下生长了，那被很多的 abuse， 被虐待。他从他爸爸所学到一件事情，就是说我以后我绝对不要像我爸爸这个样子。那他的小时候他碰到一件事情，他必须做手术才能够活下去，所以他被送到医院的时候要手术之前非常的害怕，但是有一个在这个手术室的一个护士安慰他，跟他说你不要担心，不管你碰到什么样的事情，我永远在那里跟你同在。结果果然是这样，当他手术好起来以后，这个护士就在他的旁边陪他。他得到这个爱以后呢，当他自己做了护理人员，他跟着急救车，有一次他收到这个通知，在公路上发生一个意外，他赶过去了，有一个小卡车呢就翻过来了，那个司机呢倒挂在上面，他过去要救他要花时间，没办法一下救出来。他说汽油都滴在他们两个人身上，他就安慰这个受伤人说你不要害怕，我一直会在你身边直到你被救出来。他那个时候就想到护士对他讲了一句话，他曾经被这样的爱过怜悯过，他就愿意进去怜悯人。等到过了几天，这个被救起来的司机说 You idiot， 你这个白痴，他说你知道那个时候很危险，车子随时会爆炸被火，我们两个都可能被烧死，你为什么那样陪我？他说我不能离开你，因为他这个人曾经受到很大的怜悯，所以他愿意去怜悯人。你看爱是会感染的，我不知道你过去一生里面有没有在你当困难或不幸的时候曾经有人在你旁边伸出援手来帮助你，让你心里非常的感激。我有，乃是因为我们受到怜悯，我们会去怜悯人，所以这个爱是会传出去的。那盼望我们弟兄姐妹呢，把这个爱能够传出去，好吗？时间不多，我们必须进入下一点哈。最后一点，爱邻舍必须怎么样？没有歧视。主耶稣说：“你想这三个人哪一个是落在强盗手中的邻舍呢？”他说：“是怜悯他的。”主耶稣说：“你去照样行吧。”那个人问主耶稣说：“谁是我的邻舍啊？”主耶稣反而问他说，讲了这个故事以后说，那你说说看，谁是落在强盗手中的邻舍呢？那应该是谁呢？撒玛利亚人。可是这个律法师讲不出撒玛利亚人这几个字，因为撒玛利亚人跟犹太人是什么？世仇，是仇敌。有的拉比甚至在祷告里面来咒诅撒玛利亚人，那个仇恨你知道可以多深。但主耶稣要他讲到了说，就是这个好撒玛利亚人，你要照着去做吧。弟兄姐妹，我们邻舍是没有选择的哈，我们不能选择我们的邻舍哈。 我们只要在我们人生道上碰到有一些困难的人，有苦难的人，那不管他什么样的种族，什么样的阶级，什么样的性别，什么样的年龄，他就是我们的什么邻舍，因为让我们遇到了，我们就是他的邻舍。那最近有一件事啊，就是川普总统他下了一个新的移民法，对不对？大家听说了吧？啊，因为这个新的移民法呢，有一些人必须要被迫离开他的家庭，亲子必须被拆散。那我今天不是谈政治，不是说他对或错，只是说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应该来怎么样来面对这样的事情。我们的麻省的州长他就什么，他就违抗这个命令，违抗这个圣旨，结果他付出什么样的代价呢？几百万美元的这些资助都没办法给他，就不给他了。但他宁可有这样的损失，他要把麻省几个城作为逃城，让这些非华移民能够在那里来避难。我们今天不是讲对错，而是说我们一个基督徒怎么样来面对这样的人。那有一个牧师讲得很好，他说我不赞成让非华人进入美国，这也是我们应当守的，我们应该守律法律。但是已经在我们中间这些的非华的移民，我们要照耶稣基督的爱来爱他，你赞成吗？在纽约市有一对夫妻专门做这个从中国跳船来美国留下来的，很多在中间没有身份，是非华移民。他们里头有一些真的很不幸的遭遇，有些被欺骗，有些被绑架，有些被抛弃，自己父母亲都不要他。可这对夫妻专门做这些不幸的非华的移民的工作，福音工作，他们也做了许多被关进监狱里面的中国人工作，还是爱他们。但是因为他们做这样的工作呢，教会有些的领袖是很不以为然，甚至来批评他们，觉得他们不应该这样做，那些人是凡人。那弟兄姊妹，我问一个问题，你如果碰到非华移民，请问这非华移民是不是你的邻舍？是，我们用耶稣基督的爱来爱他。那这一对夫妇说，他们不管怎么讲我，但是主耶稣让我知道，他要我用他的爱来爱这些人。我认识一个很亲爱的弟兄，他是做餐服的，你知道餐服吗？餐厅的福音工作，他不能像我们这样聚会的，晚上聚会都是晚上十一十二点来聚会的，平常没办法来教会的。而在餐服里面有很多很痛苦的人，许多人也是非华的移民，但是上帝呼召一般弟兄姊妹就是爱这些邻舍。你知道他怎么告诉我？他说每一年他们的受浸，他们受浸不是在教堂，他们是在海滩里面，每一次在海滩有受浸的机会，有几百个人受浸归入耶稣基督的名下。哈利路亚，赞美主。这一批人是平常不会注意的，但是他们爱他。主耶稣说你要去爱你们的邻舍。弟兄姐妹，我们爱邻舍是不能有歧视的。剩两分钟，我不知道有没有办法讲一个故事，讲一个故事给各位听好了。最近啊，前面有一部电影哈，叫做甘地，我想可能有人看过。甘地是一个印度的独立运动一个很伟大的领袖。他有一天啊，有一个印度人非常的生气，跑到他面前跟他抱怨说，这穆斯林的人把我八岁的儿子给杀了。他说我要去找一个穆斯林的人把他杀掉，来为我儿子报仇。就甘地就劝他说，你要放弃这样的念头，我告诉你应该做什么，该做什么。他说你要去找一个八岁的穆斯林的孤儿，把他收养成为自己的孩子，好好的爱他。结果这个印度人整个吓呆了，一阵子没办法说什么话，说不出话来。电影的另外一个镜头出来，这个印度人到处去找一个八岁的孩子，穆斯林的男孩，他要来收养他，要好好的爱他。那弟兄姐妹，假使一个没有信主的人都能够照我们的主的吩咐去做，去爱仇敌，何况我们是有上帝生命的人吗？甘地，我不知道他是不是个基督徒，他说他是，他也是一个印度教徒，什么徒都是，他愿意爱每一个人。他在英国受教育的时候读过圣经，对耶稣的故事非常的熟悉，我相信主耶稣的故事也是感动了他。那弟兄姐妹， 主耶稣说你要爱什么？爱你的仇敌。他跟个律法师说，谁？他说谁是我的邻舍呢？主耶稣告诉他，就是这个什么撒玛利亚人。你能够去爱他吗？你的仇敌你要去爱他。说弟兄姐妹，假使你心里面还有一个过不去的仇敌，带给你许多的伤害，那弟兄姐妹你还过不去的话，今天主告诉你，他就是你应当爱的邻舍。阿们。刚好到时间，我们一起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给我们这段的一个故事。你借着好撒玛利亚人，你来劝我们。当我们看到有需要，有人有需要受伤受痛苦，你帮助我们能够用主你自己的爱，我们能够会财会力会时间把你的爱给出去。但愿我们的教会是一个满了爱的地方，叫人在这里能够有伤害得到医治，得到喂养，得到成为一个健全的人，也能够把你的爱能够传扬出去。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愿你圣灵继续感动我们。我们将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